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10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旧约圣经浅谈。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圣座新闻室公布了教宗方济各今年11月份访问巴林的正式行程徽标和格言。教宗方济各访问巴林是东西方和平与对话的朝圣者。世界主教会议总发言人霍勒里希书记表示，教会会议既不是议会，也不是君主政体，而是服务。香港教区基督生活团办学25载，以伊纳爵灵修推动教育。台湾嘉义教区举办圣言会圣经比赛，青年展现智慧与创意。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将于今年11月3日至6日访问巴林，进行他的第39次国际牧灵访问。此行短暂而紧凑，格言引用了路加福音：善意的人在世享平安。这将是首次有一位教宗访问这个波斯湾国家。教宗方济各将于11月4日在该国出席巴林对话论坛，探讨东西方之间人类和睦共处的议题。教宗专机将于11月3日周四上午9点从罗马达芬奇国际机场起飞，前往巴林王国中心的阿瓦蒂。依照圣座西门市10月6日发布的行程，教宗专机将于巴林时间当天下午4点45分降落在萨基尔空军基地，该国官员将到机场接机。随后教宗将礼貌拜会巴林国王哈马德本伊萨阿勒哈里法。2021年12月10日在祝圣阿拉伯圣母主教座堂的机会上，教宗请塔格莱书记向巴林国王转交了一封信函。阿拉伯圣母是波斯湾的主堡，这座圣殿是巴林王国赠送给该国天主教会的一份礼物。当时巴林国王在回函中表示，热切渴望有朝一日能在巴林见到教宗，因此接着在萨基尔皇宫的会面，这个心愿将要实现。教宗将在内里进行他此行的第一项公开活动，并会见民政当局、公民社会和外交使团代表，发表此行的首篇讲话。11月4日上午10点，巴林对话论坛的闭幕式将在萨基尔皇宫埃尔菲达广场举行。届时教宗将在这个机会上发表一篇讲话，然后于当天下午4点与阿兹哈尔大伊玛姆私下会晤。教宗总是称这位大伊玛姆为他的朋友弟兄，两人这些年来多次相会，最后一次是在哈萨克斯坦的宗教领袖大会上。随后当天下午4点半，教宗将于萨基尔皇宫清真寺与穆斯林长老委员会成员举行会晤，并发表一篇讲话。当天的最后一项活动是在阿拉伯圣母主教座堂为和平举行的大公祈祷聚会，届时教宗也要发表一篇讲话。在阿瓦利巴林国家体育场举行的弥撒圣祭将是教宗此行的第3天。11月5日周六的首项活动弥撒将于上午8点半开始，之后教宗将于下午5点 在圣心学校与青年相聚，到访巴林，教宗必定前往首都麦纳麦，那是该国最大的城市，居民人数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教宗将于11月6日主日在该城市的圣心堂与主教、司铎、奉献生活者、修生和牧灵工作者举行会晤，诵念三中经，然后教宗将返回阿瓦蒂。欢送仪式将于中午12点半在萨基尔空军基地举行，然后教宗专机将于下午1点起飞，预计下午5点抵达罗马达凡奇国际机场。除了行程以外，圣座新闻室也公布了教宗这次牧灵访问的格言和徽标。此行的格言受到路加福音记载的耶稣诞生事迹的启发，徽标则由巴林王国和圣座的国旗组成。经过设计后，这两面国旗有如一双向天主敞开的手，也象征着列国万民怀着开放的精神彼此相遇，不带偏见，如同弟兄姊妹那样。友爱相遇的果实是和平的恩典，其象征物是在这双手中间的橄榄枝。徽标里以蓝色字体写着教宗方济各，意味着将这次牧灵访问托付于童真圣母玛利亚的转求。在这片土地上，人们尊称他为阿拉伯圣母。在教会内聆听，即与所有领受洗礼的天主子民一起行走，这在过去比今天更为切实。这是世界主教会议第16届常规大会总发言人霍勒里希书记在接受梵蒂冈新闻网采访时所强调的。霍勒里希书记近日参加了在罗马郊外的弗拉斯卡蒂举行的会议，来自世界各地的大约50位专家学者在会议中就世界主教会议向全球天主子民咨询阶段的报告撰写成一份文件，并将于10月15日呈交给圣座，随后再反馈给全球主教和天主子民。书记谈到聆听是发展教会的一个方法，这个原则符合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教会宪章的训导精神，因此信友在教会中的角色不是客体，而是主体。试问，作为主教，如果不聆听天主的子民，我如何做出决定呢？接着，霍勒里希书记谈到俗世权力与权威的区分。书记指出，如果说主教有权力，严格讲是错误的，因为主教有一个使命，一个服务教会的职责，这说明有一定的权威。但如果你把主教的权威简单的和权力等同起来，那就是以错误的方式行使的权威。谈到在世界主教会议第一阶段的旅程中学到的会有哪些体验的问题时，书记回答说，教宗谈到在同道协行的旅途中的皈依是有道理的，不是一切都完美，我必须努力，但希望走在正确的道路上。霍勒里希书记最后总结道，人们常说教会不是议会，的确如此，但教会也绝不是君主政体。香港公教报消息，玛丽曼中学及玛丽曼小学庆祝创校95周年及办学团体基督生活团接办25周年，早前举行感恩祭。香港教区主教周守仁在讲道中以光为主题，教导参加者按别人的需要成为他人的光，帮助人认识天主。他指出，玛丽曼之名象征着圣母，并训勉众人要效法圣母，一起把耶稣的光传遍香港、中国及世界。玛丽曼中学及玛丽曼小学于1927年由玛丽诺女修会创立。玛丽诺女修会在1978年 把办学权交给省高龙旁传教女修会，83年易名为玛丽曼中学及玛丽曼小学。在1996年，省高龙旁传教女修会联络基督生活团的总辅导加里林神父，邀请团体接办两校。两校校监徐锦平指出，基督生活团是世界性的团体，早在1997年团体已遍布60多个国家，而香港团体进行了6个月的团体辨别，以伊纳爵灵修的方式做选择后，在1997年接受邀请成为两校的办学团体。徐锦平说，我们办学并不是一定要老师学生信奉天主教，而是希望学生能跟随耶稣基督的价值形式。神职人员与教友在教会内都是弟兄姊妹。加里林神父特别提到，在范二大公会以后，教会着重平信徒的召教，使平信徒分担了不少的教会职务。他提到，当年胡振中书记知道基督生活团体这平信徒组织愿意接办两间学校时，也表示支持。我们尊重这间学校过去70年的传统，包括玛丽诺女修会及圣高龙旁传教女修会的传统，但同时把基督生活团的灵修渗入到办学中。徐锦平指出，伊纳爵灵修提到每个人都是尊贵、独特及有价值。两校在教学中也会帮助学生审视及发展个人的专长，推广价值观教育，并推行全人发展，着重培养学生责任感、感恩、关爱、诚信、坚毅及智慧的价值观。玛丽曼小学校长劳家明表示，学校重视学生与个人、他人及天主的关系，所以每一天带领小朋友早祷时，都会注入伊纳爵灵修的元素，希望学生在每天早上都可以有一份感恩的心，迎接当天的开始。他补充，学校在过去一年推行正向教育，曾邀请学生填写问卷，检视性格强项，当中他欣喜发现大部分的学生具有感恩和爱的强项。我看到学生珍惜与人的相处，也懂得在任何事情上看到天主的美意。中学部的校长何建仪早年任职该校小学部的校长，他坦言伊纳爵灵修具有深度，为学生不易理解，所以在教学中也经常思考如何把这美丽深刻的灵修带给学生，进入他们的心。他提到，为这年幼的小学生，早年学校曾设计代表不同价值观的吉祥物，希望加深学生的认识。何校长也表示，近年全球受疫情影响，人心充满很多的不安，而灵修讲究宁静与反思，所以在校园中老师也会与学生们一起进行醒察，提供机会让学生静下来及反思，因为要有静的时间才能与主连结。台湾天主教周报消息，台湾圣言会青少年使徒办公室9月3日在嘉义教区举行青少年圣经知识王竞赛，八队参赛者实力不分上下，竞争激烈。本届更增设福音剧及现场电子问答游戏，与现场青少年互动。比赛由嘉义教区圣经协会理事长高慧娟供奉圣经，圣言会青少年使徒办公室主任阮发展神父领导下揭幕。试次除了传统问答的摁铃抢答选择题外，更首度加入福音剧竞赛，参赛队伍自由拣选福音故事演出，透过排练及揣摩角色，帮助青少年深入认识圣经。阮发展神父于比赛中表示，每年有不少青年担任义工，协助筹备比赛及编写问题，经历近一年的努力，希望培育每位参赛者与观赛者。 关塞的嘉义教区普英雄主教与现场青少年一起玩圣经电子问答游戏，他特别称赞年轻人的创意，指出他们善用科技结合圣经与电子游戏，成果惊艳。他期望青少年进一步善用多元技能进行福传。圣言会代表兼世次福音剧评审团主席百十里神父勉励青少年研读圣经，不只是为竞赛，更是让自己深入体验信仰。他鼓励参赛的青少年持续阅读圣经，迎接耶稣基督到自己的生命中，为他所召教。本届圣经比赛选择及问答题冠军为凤山耶稣君王堂，福音剧冠军为嘉义圣若瑟模范劳工堂。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旧约圣经浅谈。
北国以色列在公元前722年被亚述灭亡后不久，西泽克亚在南国犹大登基为王，那时他才25岁，以后在位29年。旧约圣经推崇他，说他是一位富于智谋及热心的国王。他为王之初正是国家多事之秋，但是由于他的处理得当，在登基后的最初十年中竟能相安无事保存领土。在这段期间中，他更注意宗教改革，致力铲除外教敬礼，隆重举行纪念天主拯救以色列子民的逾越节，并将这种宗教改革运动推行到北方的厄佛拉因和莫纳协支派，在其他支派却没有得到理想的结果。西泽克亚有一个得力的助手，那就是一般基督信友比较熟悉的伊撒伊亚先知，不论在推行宗教改革的政策上，或者在解决国家治安的问题上，他都获得了先知强有力的支持。在今天的旧约圣经浅谈节目中，我们介绍富于智谋及热心的国王。列王记下第19章9-11节、14-21节以及31-36节。那时塞纳黑黎布听人说故事王提尔哈卡出来攻打他，就再派使者去见西泽克亚，并吩咐说，你们要这样对犹大王西泽克亚说，不要让你所依靠的天主哄骗了你，说耶路撒冷绝不会落在亚述王手中。你必听说过亚述的列王对各国所行的事，将各国完全消灭了，你还能有救吗？西泽克亚 从使者中接过信来念了以后，就走进上主的殿，将那信在上主面前展开。然后西泽克亚恳求上主说：上主，坐在格鲁宾上面的以色列的天主，唯独你是地上万国的天主，你创造了天地。上主，请你侧耳倾听。上主，请你睁眼垂视，细听那打发使者辱骂永生天主的塞纳黑利布的话。上主，的确，亚述王曾毁灭了所有的民族和他们的国家，将他们的神像投入火中，因为他们不是神，只是人手造成的木石的作品，所以能被消灭。但是现今，上主，我们的天主，求你拯救我们脱离他的手，使地上万国都知道，唯独你是上主，天主。那时，阿摩兹的儿子伊撒义亚打发人去见西泽克亚说：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这样说，你既然论亚述王撒乃黑利布向我恳求，我已经俯听了你，这就是上主论他所说的话。西翁的真女轻视你，嘲笑你，耶路撒冷的女子在你背后摇头，因为剩余的人将由耶路撒冷而出，逃脱的人将由西翁山而来。万军上主的热诚必要成就这事，因此上主问亚述王这样说，他绝不会进入这城，绝不会向这城放射一箭，绝不会迟钝临于城下，也绝不会起造土堆攻城。他必要由来路回去，绝不能进入这城。上主的断语，为了我自己，为了我的仆人达味，我必要保护拯救这城。当天夜里，上主的使者出来，在亚述营里杀了185,000人。清晨人们起来，看见遍地都是死尸。亚述王塞乃黑利布于是拔营启程回国，住在尼尼维。在中东的古代历史上，塞乃黑利布是一位著名的人物。他在公元前705年登基，做亚述帝国的君王。他曾率领大军进攻叙利亚和腓尼基，当然弱小的犹大非其对手。在古迹泰罗尔的多角柱子上保存了一段他自夸的话，说：至于那不肯屈服在我轭下的犹太人西泽克亚，我攻打了他，并且占据了他的46座空城。至于他本人， 我把他幽禁在他的京都耶路撒冷里，好似一只在樊笼中的飞鸟。列王记下第十八章曾证实了塞乃黑利布的夸言。西泽克雅为了获得京都的解围，不但把圣殿内和王宫的府库里所储存的银子都交给了亚述王，而且连圣殿门上的金子和柱头上所镶的金子都挖下来交给了他。我们刚才听到的那段圣经记载记述塞乃黑利布的第二次进攻耶路撒冷，说那次的结果是大败而归，损失了185,000的兵士。这故事与圣经以外的历史记述不能调和，或者是圣经的作者错用了历史文件，以致传说失真了。无论如何，圣经的教训是很明显的。北国以色列由于敬拜异教的神明，国家灭亡了。对南国犹大来说，这是前车之鉴。于是西泽克亚王在伊萨伊亚先知的协助下致力于宗教改革，一心依靠天主，终于避免了亡国的灾祸。
刚才您收听的是《旧约圣经浅谈》。每一天，让圣依纳爵做你的同伴，在日出日落中找到天主，让圣神的风随意吹向你，带给你来自天主的惊奇。实践经验告诉我们，能在侍奉天主的事上享有平安自如的，不是懒惰和倦怠的人，而是那些富有热情和渴望的人。圣依纳爵·罗耀拉。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